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听众，今天我非常高兴、荣幸地接受到檀香寺和马来西亚僧伽总会的邀请，来在这里介绍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和大家共同分享这样一种宗教文化的给我们所能带来的益处。首先，我在这里要感谢各位法师在这里就说所做的非常重要的巨大的工作。伊斯兰教，我们知道这是这个世界一个比较目前显得越来越重要的宗教。当每天打开电视节目的时候，我们看到每天都有大量的新闻跟中东问题、跟阿拉伯问题、跟伊斯兰问题相关。那么这就逼迫我们要问，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一切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伊斯兰教？它主张的是什么？它的教旨是什么？伊斯兰教这是一个阿拉伯语词汇，在马来西亚中文媒体中间，我们经常见到它是用回教这样两个字来表述。那么不管说伊斯兰教还是回教，它所表述的内容是相同的。伊斯兰这个词是来源于阿拉伯语言，用阿拉伯语说它叫 Islam， 它意思是什么呢？它最核心的意思表述的是顺从主的，顺从遵守。那么当一个人顺从和遵守了，就说整个就说主的旨意，那么他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那么获得这样内心安宁的人呢，把他就叫做穆斯林。那么中国伊斯兰教进入中国之后呢，就说用回族或者什么回教来表述伊斯兰教，用回教徒来表述穆斯林。而且中国的穆斯林呢也接受了这样一种称呼。为什么呢？当我们分析和研究就是回教或者回族这样一个字的时候呢，就说分析它的字形和字义的时候呢，就说中国的穆斯林学者他们这样说，回它就表示一种就回归的那样一种含义。那回归就指的是他本来人呢，或者是本来不属于这个地方，那么最终他要回到另外他自己的老家家园。那回教的最教义的根本就是人也好，整个宇宙万物也好，有一个就是共同的主宰。这个主宰呢，就是说用阿拉伯语把它叫做 Allah， 那么用汉语把它翻译成真主，那么在西方现在叫做 God。那不管怎么说，就是有这样一个主，你怎么称呼他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人最终呢要回到主那儿去，所以说人呢就是回教徒接受啊，回族我们是回教徒，回教就是这个宗教呢，这个每个人然后都要回到主那儿去，这是从他的字义来分析。那么从字形分析，我们研究呢回教的回字，它是两个口，外在的口呢表示人的就是说那种言语和行为，内在的口呢表示人的心灵，就是要一个人的心灵和外在的言行要一致，就是要相符，就是说要做一个真人君子，要做善事，那么这样才成为一个严格的就是说认真的回教徒。那么在今天就说我们从中国来，中国呢就说现在面临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是什么呢？就说是有一种就说道德沦丧的问题。那么在世风日下的今天，中国也好还有世界其他地方也面临的问题，就是人好多人都是利欲熏心，就是被名和利所遮住了双眼，然后不择手段的来攫取在今就是他自身的名和利。那么就说而只有宗教有一种宗教情感的人，他才就讲究这样一个方面的，就说那么就说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说任何一个人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他都要一个人生观的问题。人什么是人生观呢？就是人从哪儿来，人到哪儿去，人活在这个世界要干什么。那么佛教怎么解释，大家都特别清楚。那么回教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古兰经有一章这样说，说真主说，所有的人类都是亏本的，只有那些信主并做善事的人才不是亏本的，因而你们应当以正道互相劝勉，以人类互相劝勉。这短短的就是只有三句阿拉伯文的经文，他把回教的人生观问题说得特别清楚，就说人呢都在迷雾当中呢，那么只有有了正确的信仰，然后在这种信仰的指导下去多做善事，然后在做善事的过程中间和自己的家人和邻居和自己的那朋友，他们相互用真理来互相劝勉，不光自己要做善事，而且要劝勉自己的家人朋友和亲戚一起做善事，用真理来劝勉，然后以忍耐而劝勉。忍耐包含两个方面的忍耐，一个忍耐是就说我们所谓的什么财富啊，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忍耐，就是当一个人处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怎么想着要贫穷之后怎么想办法要自己有了钱，觉得好像牢狱之灾是一种忍耐，对面临贫困是一种忍耐。实际上在当今的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今社会就是面临着巨大的财富和科技进步，那么在这一种外在的诱惑下，那种忍耐也是一种更严峻的考验。那么就说当用忍耐和真理互相劝勉，做到了这样四点，就说信仰呢，就说建立正确的信仰，多做善事，以真理互相劝勉，以忍耐互相劝勉，那么人才能得到脱离，人才能就说得到正果。那么说到这儿，就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说正确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回教来看，正确的信仰就是说是最核心的是要认识主宰。伊斯兰教建立在五项基本的信仰之上，第一项信仰就是要对真主的信仰。真主的信仰刚才我们说了，他就是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中间都有不同的词来说他，阿拉伯语把它叫做安拉，那马来语呢就说也是阿拉伯语也叫做阿拉，或者马来语里面有个另外一个词叫图汉，那么波斯语把它叫胡旦，那么中汉语把它翻译作真主，西方语也叫做 God， 就是不管怎么说他就来讲整个这种世界就说是有个主宰的。那么有些教育学家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就说对于主宰的认识，当我们今天就是看见这一个檀香寺啊，这是一个修的就是非常精美的那种大雄殿或者这个讲坛，不管怎么说这修的特别好，我们赞叹，那么就设计师设计的好，然后那么施工的人员施工的特别好，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个寺它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由一个就是由这样一帮建筑学家由他们来修建起来的。那么一块手表也好，就是不管它的大的东西或者小的东西不是自然而来的，它是有一个就说来创造者把它造出来。那么回教呢就讲，那么整个这种宇宙万物就说像我们现在认识到的那种地球围绕着太阳运转，月球围绕着地球运转，就说几千年几万年这个运转的呢，就说没出过一点的偏差，而且呢四季的变换，而且这些都是有一个统一的主宰来创造了这样一个宇宙，人的生命动物和植物都是由这个主宰来创造的。 主宰创造了这个生命之后呢，主宰也维系了这样一个，就说了养育这样一个这个宇宙和所有的人类的众生。古兰经第一章，就是第一章中间，就是开端章里面就讲，就是万载归主，就是众世界的养育者。众世界就讲不光是我们所说的今世，那么在这个今世之前呢，就说主已经创造了这个世界，主曾经养育过以前的事，那么和这个事，那么当这个世界毁灭之后呢，到了末世，主呢同样也在养育着这样一个主，这样一个宇宙。那么主创造了整个宇宙和人类之后呢，并不像有些宗教说的，主呢就把这个把人类抛弃以后，让人自身按照这种规律去认识。主呢一直来就是关注着所有的人，主呢不时的呢就说用就说派遣一些就说圣贤之士来引导人，让人能遵从主的教训。那么这个主呢，就说谈到这样一个共同主宰的认识，不同的民族中间确实有。那比如说，像中国的儒家文化，到就是还有其他的，就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就说最有个大家都认识的天，对天的认识，就是从某种程度上对这样一种主的认识。比如说像孔子的《论语》中间这样说。巍巍乎为天为大，就是说天呢实际上是最大的。那么这个词呢，因为阿拉伯语里面一个词，就是说经常大家听了穆斯林做礼拜 Allahu Akbar， 就这对这个词的就是最准确的翻译，就是说只有真主阿拉是就是最伟大的，是这样谈这个问题的。那么还有汉语里面说到的，就是说举头三尺有神明，都是对这样一种主宰的不同的认识。当然对这个主怎么具体，就是德性方面怎么认识，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宗教也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这里说伊斯兰怎么解释这样一个宗教呢，解释这样一个主宰呢，是这样解释，这个主是独一的，这个主是就是能够自身维系自己的，就是说是无失的，也是无尽的，就是没有时间和空间能限制它。他创造了众生，他也养育了众生。他没有，就说没有儿子，也没有父母，他就是就说独一的主，是这样去理解的。那么主创造了这个人类之后呢，人类呢被创造出来以后，人类要一直受着自身的就说好多就是有限的因素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生老病死。那么像这些人的在生老病死面前，在整个世界无论是面对荣华富贵也好，或者是面对着牢狱之灾和贫困的折磨也好，人都感觉到自己的无助，人需要一种精神的依靠，人需要一种信仰。那么人被创造这一点以后呢，人就是一直也有一种弱点，人身上一直有着弱点。这种弱点呢，比如说人的贪欲之心啊，然后人还有其他方面骄傲啊，这样一些种种的弱点。人受这自身的弱点的影响，如果没有外在的那种教导，人很容易走向迷途。所以说主呢，从人类被创造那一天开始，就不断地给人类派遣，就是非常伟大的使者，把真主的启示然后传达给人类。那么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呢，就说人类从被创造到今天为止，就说总共就说主呢派遣了124,000多位使者，来传达，来给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地区传达正确的信仰。但是由于人类本身呢是一种比较健忘的，而且又受着人自身的贪欲之心的影响，往往容易抛弃了正道，然后受着自己贪欲之心的就是说诱惑，走上迷途。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主呢要派新的使者来更新，来 这是十年。这种更新并不是说要添加什么东西，因为人在发展过程中间，当一种理论或者一种教义在100年、2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呢，人往往容易就说不知不觉的会修改这样一些教义，所以呢，主呢就不断的来更新这样一些教义。那么根据回教的说法，就是有这么多使者，古兰经里面还说，真主说我给每个民族都派遣过使者。这就是说每个民族，不要说中华民族这样一个现在拥有13亿人口的大民族，那么哪怕是太平洋那些小岛上一些土著人，真主也派遣过使者。那么所传达的使命当然是根据那个民族自身的情况，然后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让他们来去说。正主派遣这些使者，那么有名的使者呢，古兰经点出了，就说有25位，就说非常有名的使者，比如说像，而且这种使命都是统一的。当我们去研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犹太教的时候，我们发现就说他从那种就是源流方面，就是感觉是一脉相承的。回教说那时候人类最早的祖先是叫阿代姆，或者那么在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中间也叫阿代。那么这是同一个人，以后的像亚伯拉罕或者伊布拉欣和以后的Jesus， 然后以后到最后的 Muhammad， 然后这都是他们，这些都是人，都是就说主派遣来的使者，传达这样一种使命。那么在认识这样一种使命的是过程中间呢，就说从人来说呢，就说要理解，首先最关键的理解什么是，就是这个使命要是不是正确的。人当然人需要就是主的引导，另外一个方面人也需要就是自身的理智，就是人和动物就是不同的，就是真主给人和动物给予就是所给的所礼物中间，给人给的礼物价值最大的就是这个理智。人有了理智，人才能辨别是非，人才能分析一种学说的正确与谬误。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人曾经跟我这样说，他说你是中国人，但是你现在又是穆斯林，穆斯林呢就说听的是穆罕默德的学说，穆罕默德是阿拉伯人，你怎么听他的学说，你中国人怎么听他的。当时我没能回答这个问题，以后呢就说在我就说修学过程中我理解了这个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认识到就是真理本身，那么真理从谁的口中间说出来，那么只要这个真理就是传达的使者把正确的真理传达给人类，那么不管他是印度人，也不管他是阿拉伯人或者是中国人，只要他说的是真理，那么一个有理智的人就应当遵守他所说的话，就听而且就切身去履行他的话。那么这是伊斯兰说回教里面所说到的，就是使者。伊斯兰的五大信仰就是信仰主，信仰就是先知，就是使者，还有个信仰宗教经典，第四项信仰是信仰后世，第五项呢信仰前定，还有一个是就是说信仰就是最后的就是大审判日。那么这种信仰呢，就是说当使者把这些东西来传达给人类的时候呢，就是说人每隔一段时间人会把原始的经典就会慢慢抛弃，或者呢就是人受贪欲之心的影响忘掉原来的教训，或者呢由于当时被传述经典的那种语言不被人所使用，那么那从原始语言转移成其他的语言那种，或者从语言本身发展的过程中间，原始语言到今天语言词汇的那种词义的演变，原始的那种教育已经可能比以后的人慢慢就说偏离了，所以主呢不断的派使者。 那么按照回伊斯兰的说法，就说伊斯兰界就说那是从公元七世纪有穆罕默德圣人，然后就说在阿拉伯半岛那儿，就说把以为核心，然后把这种使命然后传达给其他的民族。那是用什么语言来传达的呢？是用阿拉伯语言传达的。阿拉伯语言就说，就今天的那就是就古兰经那个语言，就是阿拉伯语。这个语言呢，就是这个就是古兰经的那个语言，今天的阿拉伯人还在说，那里面用的词汇呢，今天的人还在用。就说当你今天把阿拉伯语古兰经里面的原文中间的好多词拿出来，哪怕把它说给不懂，就是他识字不多的阿拉伯人听，他也能听得懂。就是这个语言现在还是活的语言。而且这个古兰经的记载呢，就说从先知穆罕默德然后记，就说那时候记下来没有一个字母被更动过。而且穆斯林中间也有一种传统，就说他们把一种就是年龄很小的那孩子，然后他们背古兰经，就说一般在十岁左右就能把整个就说那三十卷古兰经全能背诵下来。所以说从以前的手抄本到今天的就说我们就说大量印行的那种阿拉伯文标准版的版本的古兰经，都是就是没有一个字母被更动的。那么这古兰经呢是真主然后启示给全人类的那种就是经典。那么在古兰经之前呢，真主呢同样也用语言，也用其他的语言，然后去给人类给了好多的教导，比如说我们所说的旧约圣经啊、新约圣经啊。就说穆斯林认为呢，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间有好多地方已经就说有原来的那就说早古典的就是那语言被转译成希腊语，然后又从希腊语呢又转译成今天的就是说当代的英语或者汉语。这通过这两次转译呢，就说原来的那种含义有了许多的变化。所以就说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真主派给人类的最后的一位使者，古兰经呢是真主派给就是说送给人类的就最后一部经典。那么他里面所说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最归根结底的道理就是说这样一种就是信仰，对真主的就是说那种独一性，对真主对人的启示的方面的信仰。然后呢伊斯兰教就说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对后世的确信。后世的确信，确信是怎么回事？后世的确信就是说人来到这个世界，虽然就是说要享受到荣华富贵，要面对就是贫困的折磨和牢狱之灾，还有生老病死，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种考验，是主对人的一种考验。当人经历到这种就是说各种种的荣华富贵或者是什么贫困的考验之后，然后呢通过了这些考验，人呢最后呢就是去世之后呢归向主那儿以后呢，他的精神他的灵魂会就是说会被复活，会得到审判之后呢就是说会有一种归宿。那么这里和佛教就是说有一点稍有点不一样的是，就是说共同点是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有这样一种，这在这一点是一样的。但是佛教的就是那有一个轮回，当你做了孽或者就是那么后世有可能就是变牛或者变马，然后你后世呢下一世呢你还有机会去修行。那么对回教来说没有这个机会，你要抓住今生的每时每刻要做善事，要认识真理，没有来世让你再修行的机会。那么当你就是去世以后，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肉体，我们说的皮囊之后呢，你就所有的一切都画上句号。到那时候呢，就是那时候呢，就是有好多的那种天使会拷问你，你在今生今世主呢给了你那么多东西， 给了你自由免费的空气，给了你免费的饮水，给了你就是说给了你这么就是说使于人类生活的那生存的环境，给你这么多就是，所以说人的生命，人所掌握的那种金钱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这些也是和佛教是有相同的，都是主呢让就是说让你所掌管的。回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叫做艾曼呢，阿拉伯语、马来语也这样说，就是说呢用汉语翻译呢叫做信托物，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并本来不是我们自己所掌管的，是主给我们安排的。我们的钱不是我们多运功怎么努力奋斗挣来的，也是主呢就是说运用那样一种方式让你来掌管的。甚至我们的子女都不是说我们想通过工厂或者通过什么车间流程生产出来的，不是，人从来没有那种就是生产子女的那样一种能力，那是主呢于那样一种途径。所以子女也好，你的财产也好，甚至你的生命也好，都是主教给你让你认真的看待，就是管理的。你要管理好了你自己的生命，那么到后世就会得了善报。同样的钱财也是那样，就是说主呢到末日拷问你的时候，我呢曾经把那么多钱放到你的手上，你的钱是怎么挣来的？最后你要就是有钱的人要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你的钱怎么挣来的？你的钱怎么花出去的？怎么挣来的？你要通过合法的途径，不是通过什么欺骗啊、撒谎啊或者掺假这种方式弄来的，就是要通过合法的方式来挣来，劳动啊或者是商业。那知识也一样，有知识的人，你主呢通过某种方式然后让你获得了知识，你把这种知识呢，主呢问你，你的知识是怎么学来的，你把知识运到什么地方了。那么如果你的知识没有起到一种弘扬就是真理的那样一种作用，那么有知识的人和有那种有钱的人，还有就是说有了子女而没善加管教，然后就是到他在成长阶段，就是说那么这都是就是说一种，当然在回教中间就说什么是就是说所谓的罪孽，那就说也是相当多的，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最后呢就说人在今世所做的每一点好事和每一点恶事都是被就说记载下来的。那么到最后呢，到末日审判之前，就是人呢，就是人所做的所有的善行和恶事，就是古兰经里面有一句话，就说你哪怕做微尘那么大的一点些好事，和微尘那么大的一点恶事，阿拉伯有个词叫做 zara， 就是现在那句英语里面把它叫做 atom。用这样一个词，就是做那么一点的善事或者恶事，到后世都会得到报应的。那么最后呢，有那么一，就是说相当于一种秤来衡量你做的善事和恶事。当你的善事，当你有了正确的信仰，当你的善事，就是说达到一定的量的时候，你会得到你会进乐园或者天堂。那么当你做了就是恶事，然后当你的恶事就达到一定程度，你会被坠入地狱。那么对于地狱的描述呢，就是古兰经里面有好多，那么佛教里面就是我看到的也有更多的，就是阿鼻地狱什么地狱，就是大体那样一种惩罚是。那么当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他进入那种后世之后呢，对他的惩罚不是说我们今天说的10年啊，或者100年，或者1000年，它是无尽期的。那么同样，当一个人得了做了善报以后进入乐园的时候，那种享受也是没有尽期的，不是说3年或者5年那样。那么到今天我们到人类的生命有限的时候，当我们面临贫困的时候，哇，这3-5年我过得特别难受，没钱，然后甚至就说生活都很，就是说没地方住，没车驾，然后都这样想。但是这就是短短，只要你努力奋斗，你有那种缘，你会那种脱离那种困境的。但是在后世呢，那是我没有尽期的。所以说呢，就是对今世的，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应当就是抓的，就是很紧去那样去做。 这是古德金呢，就是对后世和那种大审判的那样一种看待。当然还有一种人呢，他可能做了好多的那种，做了许多恶事，但是他还有正确的信仰。那么那种人呢，就可能被罚到某个地狱，然后可能罚他做几万年或者几十万年，然后到时候呢就要判那么几年徒刑，到时候期满之后呢，他有可能被大赦出来，然后把他放到乐园。但是对于作恶多端的那种惩罚是没有近期的。有时候呢，当我们看那种整个这种看人的生命，60年、70年，甚至100年都是特别漫长的。但是当我们看我们身边的那种自然界大山大河的时候，那这个大河在我的祖父之前，就说多少年前，这河就在这儿流淌，这个山就在这儿存在着。那么地球也是，所以说人的生命和这些山河相比，人的生命特别短。人呢，有时候看的是微生物，比如说地上跑的蚂蚁啊，飞的那种蚊子啊，它的生命只有那么短短的几天，甚至有些微生物只有那么几分钟的生命。人有时候在嘲笑那些微生物，哎呀，你在那儿忙什么呀？你在那儿忙，小蚂蚁忙忙碌碌，你在那儿忙什么？有什么可忙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看人生的时候，当我们登上了吉隆坡塔或者 Twin Tower， 是双峰塔，看那双峰塔下面开着奔驰车跑的人，或者开着什么萨克跑的人，有什么区别？什么穿的什么就是很名牌的那种衣服，和穿着普通衣服的人有什么区别？人呢，在特定的，你当你站到一定的高度去看待人生的时候，人实际上是很可怜的。那么人之所以就说人的珍贵的在哪儿，在于人的精神世界，在于人的内心。精神世界就是靠着一种正确的信仰来在那儿支撑，有了正确的信仰，人呢才能就说，要没有一种正确的信仰，60年、70年特别短。我们在度过这人生的过程中间，觉得它特别漫长。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过去了的那种人生，实际上它是特别短暂的。那么，几十年前发生的事，就像昨天发生的。所以说，就说作为一个人，应当就是回教讲的，就说作为一个人要正确的认识和对待人生，而且要建立正确的信仰。因为就是人生就这么一次，不可能有就说当我就说闭上眼睛，灵魂离开肉体那一刹那，我得到了，我觉悟了，那时候按回教的说法来说，那时候太迟了。所以应当在今生，就说当你有时候好多真理啊，真理的因子，就说像我们遇见的人一样，有些人呢，可能你一生中间只能遇见过一次，当你放过了那个机会呢，以后再也见不到那个人。那同样真理，对真理的认识也是这样，当你听到了或者看到了或者悟到了这一点，你马上去身体力行的去就是坚持去做，去按照这个真理去那样去对待，然后那么这样以后呢，才能人呢就认真的会看待。有时候呢，人呢往往就说，有时候比如说看待某一种宗教的时候，不是从宗教的原始教育去看学习和理解这个宗教，往往我们普罗大众去看的某种宗教，我们是看宗教徒怎么哦，你看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看电视经常在那伊拉克巴勒斯坦那儿打，好多人说哦，穆斯林怎么这么好战，怎么在自己身上绑上炸弹去那样做的，往往人容易从这样去看的。但是当我们去看那种宗教的时候，就说我们就说应当从宗教的那种原始教育去读那种宗教。比如说像我自己读那种宗教的时候，以前我们在大学学习宗教，我们是读那种共产党人写的宗教教科书，就是怎什么宗教怎么，后来呢我觉得那样是错的，我读那种佛教的东西，我去读净空法师的，我读其他比较有名的星云法师，读他们的东西，我不能读就是说不信这个宗教的人写的东西。那么同样对于各位听众来说，那么以后你要理解读回教的东西，要读比如说回教所认可的那种东西，那么理解信仰与不信仰是另外一回事，去理解和学习它，那是至关重要的一种东西。那么还到这儿呢，回教呢，它的信仰就最核心的就这样几点，对于主统一的主的呢，就是 独一的真主的信仰。那真主传达使命是通过呢他的使者来传达的，表述成文字就是他的经典，对经典的认可。那么人死最后还有个死亡过程。那么还有主呢创造了一种生物，就是我们除人类和自然界中间呢还有一种新的，就是另外一种主的被创造物。这是伊斯兰教的信仰呢，是在就是还有一个叫做对天使的信仰。什么叫天使呢？按照伊斯兰教是这样解释的，就是说主创造了人，在创造人之前呢，主创造了一种叫天使。这种天使呢，就说他是天使，是就说是从光那上就说创造了天使，是从善的一种被创造物。人肉眼是看不见他的，但是他呢忠实的，就是他没有睡眠，然后他也没有什么男女之分，他嘞忠实的观察和主的那种种种指示。那是主呢让他把那种比如说古兰经，就说封多少次给穆罕默德圣人，然后传达，然后这些天使去那样传达。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呢，我们实际上在于好多时候呢都往往都理解到，就是能感觉到这样一种我们肉眼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但是它确实存在的这样一种灵体。那么这种灵体中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爱伊斯兰教的信仰崇拜的那一部分呢叫做天使，阿拉伯语叫做 Malaika，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存在物叫做 Jin，就是叫精灵。这种精灵呢它有善的精灵和恶的精灵。那么这种东西就说不同的民族中间都有不同的，就是华语中间用鬼啊什么这种说法，对吧？就是这是对精灵的那种认识。那么当然主创造出来这种好多东西都是就相当多的，就是说在古兰经中间或者在穆罕默德呢就是圣人的那种描述中间，它都有不同的地方都在谈到了这样一种就是被创造物。那么真主呢把人呢创造整个这种宇宙之中，让人建立了这样就是说伊斯兰的这样就是说六大信仰之后呢，就是这样五种信仰，就是说但是它是连贯的，就是说用这样一种线索来传达下来，就是说主呢是最终的因。那么当人呢就说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认真的对待自己的生命，建立正确的信仰，多做善事，那么到最后呢就会有一个最大的善果，这个善果就是会进那种乐园，而且乐园的那种享受是没有尽期的。那么具体来说人应当怎么样去行善，做到一个有就说那么按照穆斯林就说他有几种最重要的宗教功课，这种宗教功课用华语然后把它说下来就是叫做念礼斋课朝。念呢就是说你每天就说应当用找出就是尽可能多的空余的时间来纪念真主。那么这一点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就是说在佛教教育中间就是不断的你应当就是念法号，那么伊斯兰教中间就是不断的你应当就是纪念独一的主，纪念他的名字，比如在主亲近啊，真主至大，就是用华语翻译出来，然后嘴里面念着心里面想着就是主对于你的好处，这是念是第一项宗教功课。第二项宗教功课呢是礼拜，礼拜就是我们就是说大家在那阵马来西亚不陌生，每天呢都能听到五次呢就是呼唤人做礼拜的，就是让人去那 masjid 的或者在自己在家里听到那种念宣礼的声音去做礼拜。做礼拜呢就是很简单，就是说只要你穿上干净的衣服，找到干净的就是地方，哪怕就这个讲台，然后甚至你就说呢就是这个讲堂里面都就找，然后面对着那是就是说呢天方那个地方，然后就做礼拜，然后当然还有沐浴，然后洗完小净就在那儿做，这是礼拜。为什么要做礼拜呢？就说有人问，就说就穆罕默德圣人曾经问他的呢圣门弟子，他说当你门前有一条河，你每天在这河里面洗就是洗涤五次之后，你身上还会有脏的东西吗？他的门弟子回答说那不可能有脏的东西。所以说这种脏的东西就是通过洗涤礼拜。礼拜呢是就是说人呢一直要受那种自身的那种就是贪欲之念的诱惑， 而且呢，就说人在这种，就说除了自身的那种欲望的诱惑之外呢，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恶魔的影响。恶魔是也是主创造出来来考验人，那么只有信仰坚定的人才不受恶魔的那种诱惑。人呢，就是不时不刻的受到自身内心的就是说欲望和外在的恶魔的影响，然后所以说人每天通过就是这样几三次五次甚至更多次的那种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来纪念主，然后来使自己就是说走到正道上。那就像我们驾着车，然后当我们开着一辆车那种驾驶牌不是特别好使的时候，你要牢牢的抓着它，要不然那车呢就会出车祸的。那么人生也是这样，你每天应当那样五次，比如说早上凌晨一次，晚上睡觉前一次，那么中间白天的时候要这样三次，就是这样五次做礼拜。做礼拜的过程中，礼拜中间念的最主要是来纪念真主，把古兰经那种教训，然后你就如果能背多少能就背多少，然后就在那儿念。这是第二项宗教。第三项宗教功课是叫做斋。吃斋大家就都是就特别熟悉，而且这个斋呢在阿拉伯语叫做 siyam。 这个斋是我回教徒中国的穆斯林来借用佛教的俗语来表达的。他这严格的讲就是说，这个我们刚刚过去的阿拉姆端的这一个月，然后每个穆斯林应当呢在日出之前吃完饭以后，到一直到日落，这中间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也不能就是说行房事，有性生活，这是叫斋戒。那么这是叫做外斋，还有这内斋。内斋就是它是一种通过外在的东西来限制内心，就是提升自己内在的道德修养。他就说你目不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就是说你的手足眼口耳这些，就是说这些都要，就是说要管这些东西，都要把这那种摘。而且在斋月中间鼓励人就是多行善事。那么作为一种社会呢方面的那种功修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了，就是有了钱之后呢，人有了钱吃饱了肚子以后，人不知道一些穷困的人的那些困难之处。所以说你自己切身的感觉到没有吃没有喝的时候那种痛苦，来把你的那种慈悲之心来焕发出来，让你把钱拿出来来施舍给穷人，来施舍给那种善，就说需要你扶助的那种事业。课是什么呢？念你斋课，课是就是主讲的是最直接的本意讲，就是当一个人有了钱，那个钱呢除了他自己吃饭穿衣和家庭用度之外呢，如果他还有多余的钱，把那个钱中间40块钱要拿出1块钱用来施舍穷人，这叫天课。这个天课呢，你要不拿，要拿出来呢，就是说你就得到，就是在你的财产就会被干净，被洁净。你要不拿出这个钱呢，就是说你的那种钱就是最低限度是2.58仙的钱应当拿出来。但是他的那种广义的概念，这种施舍，比如说有时候我路上见到一些就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有个比如说有恶事，然后我想办法那把这种恶事阻挡了，就是说不让这种恶事，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坏人然后在那儿偷别人的钱，我想办法然后拦着他不让他做那种恶事。那么这样一种善心也是一种施舍。那么同样说一句好话也是一种施舍。当我走马路的时候，马路中间发现一块呢拦路的石头，那石头有可能扎了别人的轮胎啊，扎了别人的脚，把那石头掰开，然后这也是一种善心。善心总之是很，就是说这种施舍总之是很多的。那么最直接的施舍就是钱财。那么对于有知识的人来说，当你把你有运的知识来传达给其他的，就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人，那么这也是一种施舍。 这是第四孝功课。第五孝功课呢叫做朝，朝觐的阿拉伯语就是 Hajj。 那我们知道呢，我们的马来朋友中间每年就说有好多人都去麦加那儿去朝觐。朝觐呢，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含义，就说这种象征的什么呢？象征就是说朝觐，就说我们发现就是好多人就是到老，然后只要有钱，因为他想办法朝觐，就指的是当你身体健康，当你有足够的财力，当路途平安的时候，你应当去，在一辈子中间至少应当去麦加那儿去朝一次觐。那么把这叫做朝觐。到那儿以后呢，就这是一种象征，象征就是到了末日呢，主呢在有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广场，把世界上从头到今天所有的人类，把不同肤色和不同民族的人都集合到那一个场地，然后呢在那个场地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审判。在那个大审判日，就是叫辨别出什么人是就是进入乐园的，什么人是叫进入地狱的人，是在那。那么到那麦加那儿，就说到不同国家和不同肤色的人到那儿以后呢，来就说让大家来体验。最后有一天，你也将就说，比如说，穿着就是没有任何穿着，赤裸裸的要去见你的主宰，就会是那样。那么朝觐麦加朝觐的那个地方呢，就说朝觐的时候，现在有就说教外的人有一些误解，说哎呀，朝觐那个可能那个房子或者是那个石头有什么特殊的？不是那个房子或者那个石头，那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就是每一种宗教它都有它自己的核心的地方，有一种象征的那种东西。那么同样礼拜的时候，比如说也是朝向着那种西方，就是从马来西亚朝向着麦加那个方向，也是就是有一种向心力，像一个圆一样，有那么一个点向心，就这样一种含义。那么到穆斯林就是做到了这种外在的呢，这样就是几种事之后呢，就是说他就是可以说成是一个穆斯林。但是他一个作为一个成功的，就是说真正得到脱离的呢，就是说正主所喜悦的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他需要就是许多内在的那种修炼，那种内在的修炼就是不断的纪念主啊，不断的就是说来克制自己的欲望啊，就是说个人自身的欲望是怎么回事。古兰经里面在描述人性，对人性的描述是这样，刚才我提到的是所有的人都是亏蛇的，人性人的本心内心的就是本性是怎么回事。古兰经里面有说人性的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有的人他的人性都是偏向于邪恶的，有个故事，古兰经里面提到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是叫做 Joseph 或者 Yusuf 圣人。 Yusuf 圣人呢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伊斯兰教就是信仰使者的时候一个非常有名的使者。那个使者呢被他的那什么，他被他的哥哥他们被那么弄到井里，然后后来以后被别人捡到以后卖到埃及。他在一个人家长大，那家里面的女主人来诱惑他，他内心的那欲望告诉他就是他要接受这种诱惑，但是他的理智和他的宗教理念说我绝对不能接受诱惑。后来呢他通过了考验，他没接受诱惑。别人在夸他的时候他说不是我自己说我多么伟大，但是人的本性是趋向于邪恶的，就是那普通人不用说了，就是那样一些就是先知，他的内心中间也是有那样一种有那种诱惑存在的。这是人性的起点，人性是趋向于邪恶的。比如说人是好逸恶劳的啊，人有时候就看见摆了好多食物，然后人就喜欢挑一些好吃的东西啊，比如说人比如早上睡懒觉啊，像这些就说等等的人，就说像好，就是人的欲望中间这种东西，人性的弱点，这都是就是趋向于邪恶的。那么，当人呢慢慢通过自己的修炼以后呢，人的人性就会达到第二个层次，这个第二个层次叫做自责的灵魂。自责的灵魂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就是说有一种天良良心。 当我们说了谎，我们就感觉到脸红；当我们骗了人，我觉得良心不安。那么这种不安，这种良心天良的发现，这种东西叫做自责的灵魂。那么这种良心，如果你能保持着它，然后让它不断的提升，它会达到更高的境界。那么当你这种良心呢不加以提升，然后放任自流，就是任自己内心的欲望的趋势，或者任那就是外在的邪魔的那种就是指挥，那么就会毁灭你自身。人自身到他的那就被毁灭之后呢，当然就是到了就成为万劫不复的。那么今天的那种西方社会，然后就是现代社会所提倡的是说个性自由啊等等的，这种东西正好跟伊斯兰的那种就是说对自己心灵的培养是大为不利的。那伊斯兰就讲的是你要对着自己管着看着自己的心灵，那种心灵呢就好像一匹野马一样，你一直要用缰绳要紧紧的拉着它，不断的培养它。古兰经在另外一些经文中间这样说，他说培养自己心灵的人才能成功，而放任自己心灵的人那他会失败的。所以说心灵人的对自己的欲望呢，对自己心灵你不能放。那么到这种心灵就是第一个层次是趋向邪恶的，第二个心灵是自责的灵魂，第三个层次通过自己不断的修炼和拜主和多做善事，多做内心的那种参悟，就会达到更高的灵魂。更高的灵魂就叫安宁的灵魂。安宁的灵魂它的那种归宿，主呢在古兰经里面说安宁的灵魂啊，你现在可以就说去和我的那拜我的人一起进乐园，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间去。所以对就说伊斯兰教呢，就是他正好就是把这样一种就是说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外在的那种念礼斋课朝行，就是这样一种外在的东西和内心的精神世界，然后就是融合在一起，让人不断的去。那么有些人可能就说觉得就是特别自豪，哎呀我这相当不错，我每年拿出不光是2.5%，我甚至拿出18%的钱来施舍。我每天不光做5次的礼拜，我做10次、8次礼拜，然后我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是一种非常了不得的那种，这是一种骄傲之心。有了这种心，那就说因为就是人作为一种穆斯林，他呢人生的归宿他是来追求真主的喜悦，我做所有的事主喜悦了，然后呢才能得到善报。有个很有名的那教法学家他这样说，他说只要主喜悦了我，让我下地狱我也去。所以他觉得就是说进乐园进天堂不是他所追求的，他所追求的终生的目的是追求主的喜悦。所以这是就是回教，他就是从外在和内在是这样去看待这个问题的。那么就是伊斯兰从另外一个方面，从精神方面又是怎么去看待，就是说理解，就是说伊斯兰的最大的核，就是说最大的核心，就是说对于主的那种认识。按照伊斯兰的观点，就是说你呢，就是说真主呢会原谅人所有的那种错误，但是不能原谅就说人呢就是骄傲自大，然后人不能原谅人就说然后把主踢开之后呢就说来夸耀自己，那是不可原谅的。比如说啊，我做了我发了什么就是挣发了财，我通过我自己的学习我得到了什么个高级的学位啊，我这是我通过自己努力得来的啊，跟什么其他的因素没什么关系，你要这样想那是大错特错。就是真主呢会原谅你，所以他对这种骄傲来就说到做什么事然后抛离了主，那是不可原谅的。而且按照伊斯兰的那种观念，就是当今的世界人们的所作所为都已经远远的抛离了那种就是主，就是人呢就是在拜着好多的主。比如说人呢就说有时候在政治上可能把某个政治家，比如说 某个总统啊，或者某个总理啊，或者某个部长当成自己的主宰，哎呀，有了他我就有了一切，是这样想这个问题的。有些人呢，把钱看作他的主宰，啊，有了钱我就有了一切。那么这时就说，有些人呢认为就说，把主之外的一切，然后放到一种凌驾于主之上呢，是真主所不许可的。那么从这一点来引申，就说穆斯林呢，就说在做什么事的时候，就说把所有的事都信托给真主，就是我做这件事，比如说当我们要面临到要做一件什么事的时候，真主交给我们就说就衡量一件事物合法与非法的尺度。这种尺度不光是什么是与非，它总共可以说分为五个层次，就是说合法的呢和非法的，这是两个极端。那么你要做合法的事，主呢就会给你有奖励，那么你最后呢肯定也会得善果。你做非法的事呢，主呢对你有惩罚，你要不做呢，主动不去做，那么主呢对你有奖励。这是合法与非法。合法和非法中间呢还有两个档次，就是接近合法的这个档次呢是可嘉的行为，可嘉的就是说受人赞许的行为。你比如说你做一些什么事啊，做一点微小的事，比如说做义工啦，比如说是马路上的那种杂物呢排除掉啊，做这些，就是这都是可嘉的行为。那么接近于那种就是说非法的行为呢，比如说像把那种叫可恶的行为，比如说像随地吐痰啊，比如说然后呢就做这样一些事。你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大家就是马来西亚水源是很多的，我们经常在运水。那么有一段圣训经里面这样说，你浪费自己掏钱，就是公共的运水是非法的，浪费自己的水是可恶的，就是你自己掏钱买的水但你随便浪费掉，那是可恶的。可恶的行为呢最后呢达到一定的量也会成为一种非法。那么阿拉伯语把这种可就是合法的叫做 halal， 把非法的叫 haram。比如说非法的那种哈拉姆的东西，撒谎是哈拉姆，杀人更是哈拉姆，就说这都是这种大的那种大恶。那么合法的，你比如说让你去说啊，比如说做正常的那种宗教功课啊，帮助群人啊，这都是属于就是合法的，就你应当去做的，鼓励你去做的。那么在宗教功课里面就讲呢，就是把合法的就是又和天命联系在一起。天命就是主命，就是真主命令你去做的你一定要去做，你要做了呢真主对你有奖励，你要不做呢真主就会对你有惩罚。那么第二个档次呢是先知穆圣去做了的，穆圣去就说穆圣呢就说是真主派给人类的最后的一位使者穆罕默德。当我们研究历史上就是非常许多非常伟大的人物的时候呢，就说西方有些历史学家分析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他的生活像穆罕默德那个人那样被说严密的记录下来的，就是他甚至穆罕默德的生命就是每一天他在干了什么说了什么他都有就说有完整的记录，对穆罕默德的他自己的就是言行的记录，有就说有就是现在有名的九大部圣训经，而且那种圣训经的那种描述就说是就说穆罕默德做了什么事，那么他的门弟子把他记下来，那么说了什么话门弟子也把他记下来，甚至到他的门弟子他们中间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穆罕默德圣人在场的时候，他比如说他的什么态度，微笑的态度啊，或者是不悦的态度也记了下来。所以有人说穆罕默德的就是生活技术的那样完毕，甚至就是说我们到读他的那种就是圣训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就他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一样的。但是穆罕默德这个人的呢，就是穆圣的那种生平呢， 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就是说那种民族，就像穆斯林那样，就是说一举一动的在模仿，就像穆罕默德圣人那样去做的。那所以穆罕默德说过的、做过的，你去做那种他的那样一种，就是说行动叫做圣行。你做了圣行呢，有奖励；没不做呢，也没惩罚。那么合法、非法，然后就说呢，可恶和可嘉行为中间还有一种一个档次，这个档次呢，就是可许可的行为，就是这种事物，就是你自己根据你的民族传统习惯，只要不违背你的教育，你去做，也既不鼓励你，也呢也不谴责你，都是可许可的那种行为。所以他对那种法律的尺度，就是按照这样一种等级来划分的。那么当一个人开始做什么事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比如说我和你明天有个什么约会，穆斯林和穆斯林中间有个约会，他们往往说就是 inshallah， 就是如果主意欲，就是我个人想成就这样一件事，但是这个事最后能不能成，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掌握在主那儿，甚至呢就是我们的生命都是主在那儿安排的。那么安排谈到这一点呢，有人曾经这就是在问过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你既然你认为你的生命，你的就是生老病死都是主在那儿安排的，那么你做好事和做善事做恶事，就说是不是你自己就不负责任的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是一个比如说说到哲学方面，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要举一个例子呢，就是实际上非常容易，就是说比如说个人的自由呢，就好像呢是，就说这里面就说有哲学术语呢叫做前定，就说真主对吧，这生老病死都定好了，个人呢就是做善事做好事的选择的那种自由，你人在一定的程度是自由的，比如说你在大海上坐上一艘，就是冰城周围坐上那 ferry 或者坐上一个小船，船在大海上那是自由的，但是你离开那大海那个圈子，那个船呢就是不自由的了。所以人的自由呢在那个限度中间它是自由的，而且呢你做善事或者做恶事，而且甚至你包括你本身就说礼拜真主拜主那个过程，主需要人做善事吗？主需要人就是说需要人礼拜吗？真主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就是说养育了我们，真主真需要我们拜我们？真主不需要，人不过呢就真主教给人，人怎么样来拯救自己。所以呢宗教方面就讲这种就是信仰这种功课起到的是这样的这种作用。那么人在礼拜，然后人就是在那种纪念真主的时候，就是一直是在从这个方面去想这个想这一点呢。所以说就说伊斯兰还有就是说在那种处理好，就是说他最关键的就是说处理到的是三重关系，是真主、自然界和人三重的就是关系，就是做人生在世呢一定要处理好这三种关系。就是人在世界上中间呢，就是说人上呢要对真主，就是说要认识到真主创造了我们的生命，养育了我们，时时刻刻的我们的礼拜，我们的就是古兰经里面说到的，我的礼拜，我的就是那种各种善功都是就是说为了主，来为了取得主的喜悦去那样去做的。然后人正确处理好人和人关系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大量的伦理道德方面的，比如人和人这那的关系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说伊斯兰的那个道德的讲的是，就是虔诚。阿拉伯语把这个词叫做 ikhlas， 马来语好像也是转译成马来语是这样说的。虔诚就是你做什么事都是为了主去做的。不是为了什么事，现在我们就说就说在穆斯林说按照伊斯兰的就是精神方面的教育是啊，你比如说你甚至哪怕就说为了做善事把你全部的身家就是 财产全拿出来做了善事，但是只要有一丁点的想法，哎，我做这种善事，我就是为了让别人说我，哎呀，这是一个大慈善家，然后让他上电视台，然后让他就是把他登上报纸。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样一种出名的念头，那你所有的做的那些善功，就是说可以说是尽废了，而且你的念头还要大的，你要那种善功，我是就说。这钱呢都是主那儿来的，我就是主呢让我只不过是一个会计，我只不过是一个出纳，是管理是真主交给我的这个财务，我真主呢让我管理这个财务，然后把这财务然后按照真主的那种只是分给穷人而已。你如果那样想，那你那种善功是有效的。所以说那个沽名钓誉啊什么，就那样一种心是万万要不得的，那样去做，你的善功是被作废的。那么还有穆斯林社群中间，就是有些人呢，为了表示自己的，比如说虔诚，每天就说，尽可能在人大众之前要做好多善事，那么那样做也是一种。但是这样做，就说从今天来说，它有它的好处，但是从佛教那种教育的那深层去说，那样是要不得的，虔诚这是。就是人对和主的那种关系虔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关系是伊斯兰有个原则，由近及远。由近及远就是你是最核心的，你是应当孝敬父母亲。孝道父母一直是在伊斯兰教里面提到一种非常重要的那种层次。古兰经里面有一些经文，就是正主就这样说。说当你和你年老的父母一起相处的时候，你不要对他说呸，不要这样说，就是不要对他给不好的脸色，就是你应当和颜悦色的，你要跟他说话，你不光要跟他吃好喝好，而且你还应当就说让他感觉到那种幸福和愉快。你吃好喝好，我家里面要一只小猫和小狗，我也买好东西给那小猫和小狗给他吃，也吃得好着呢，喝得好着呢。但是就说对父母呢，而且要让他就是安度晚年，让他幸福。那么穆罕默德圣人就是曾经有一次就说，而且父亲和母亲中间呢，伊斯兰教就是特别强调母亲的那种地位。有人问穆罕默德圣人就说，父亲，我的父母亲，我应当更善待谁呢？穆罕默德圣人说，你应当善待你的母亲。然后那个人第二次问我应当然后呢，然后穆圣说你的母亲。第三次呢，然后呢，他又说你的母亲。这要三次说是你的母亲，这要这个母亲呢就提到一种就是很高的地位。那古兰经里面说，当你的母亲然后十二就是怀孕的时候，就说就谈那种辛苦的时候，就是那是用一种非常生动的那种比调去那样去谈的，就是人和人相处那种，就是孝道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但是这里面孩子里面还有个原则，就是说孝道的时候，当你的父母亲命令你，就说你不要拜正主，就说你不能拜主。然后当你的父母亲这样命令你的时候，你不能听这一句话，其他的话你都应当听，你就不能听这一句话。这里面就是古兰经里面他好多次谈到一个很有名的先知叫做 Ibrahim， 他呢就是年幼的时候呢就说他的就说一直呢就说对他的父母亲特别好，最后呢他的父亲一直就说做了好多恶事，最后主呢要惩罚他的时候，伊布拉希姆还在那儿，在主那儿去来祈祷主，他说我的主啊，你就原谅我的父母亲，就说一直是还是那样的，就说所以整个伊斯兰原则，当你的主父母在命令你不举办主的情况下，你应当孝敬父母亲。那么在父母亲之外呢，然后就是我们家里面就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就是应当相处好。而且呢就是说在处理亲戚关系，然后当你有了钱应当被照顾的人的时候呢，最核心的是你的亲戚，就是说当你的亲戚很贫困的时候呢，你不能把钱拿来以后 就说给一些不相关的人，不应当给他们。就首先应当，比如说你的天课，你的财产中间每年拿出的2.58%，首先给你贫困的亲戚。亲戚之后呢是邻居，邻居重要到什么程度？就说伊斯兰教里面一直在讲邻居的那种权利。甚至呢，有些圣门弟子说，穆圣呢，穆罕默德圣人呢，那么强调邻居的权利，甚至我们觉得邻居都有权利来继承我们的遗产似的。具体讲怎么说？比如当你家里做了美味的食物，你的邻居听闻到这个食物的香味的时候，你应当赠送的这个食物给那邻居。而且当你买了什么好东西的时候，就说你如果舍不得拿给邻居的时候，你不应当把那种什么展示给邻居，就说那而且邻里就是由近及远去这样去看呢。那么然后当你就说关怀到这一切以后，慢慢的就说把自己的那种阻力，然后到自己的就说自己的家乡，然后到整个一个就说胸怀就慢慢扩大到就是像一个同心圆那样不断的慢慢的扩大，然后呢那种善心去那样做。这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其他方面道德方面的那种规定，就是说各大宗教都差不多，就是人和人的就是说不能欺骗，不能撒谎，不能偷盗，而且那种相应的惩罚也是，而且那种惩罚某种程度伊斯兰嘛，那种惩罚就是说有明确的严格的那种教法规定，就是说如果说发现一个人就是说不是因为贫困而去偷别人的东西，如果有明确的就是有目击的证人的情况下，伊斯兰教法就是说如果实行教法就可以就应当当众有一种惩罚割手。那么因此呢，在马来西亚华社呢，把这伊斯兰的教法叫做断指法，就是断指法就由此而来，就所谓的哈杜德拉，就是这种就是那这样一种恶性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过程中间。那么同样人和大自然相处的时候，人伊斯兰也有相关的规定。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人对就是说最戒的是一点是浪费，就是人呢不能随便对这些东西浪费，比如说对那种食物啊，对用水的浪费啊。那么同样你在不需要的情况下，你不应当对身边的生物和植物滥加杀戮或者是滥加砍伐。比如说穆斯林在去麦加朝觐的时间呢，就说就受了戒，那个受戒的那一段时间去朝觐，你在麦加内就是在受戒的那个范围之内，你不能随便拔一棵草或者遮什么花，你不能那样做，你也不能就是随便的杀生，你要遮了就是随便掐断一个就是遮了树枝啊或者掐断一根草啊，那有相应的有那种惩罚的。那个惩罚最简单的是你应当拿出100美元在那儿买一只羊，然后来那儿就运羊来做，就说这是最简单的惩罚。如果你没那钱，你应当在那儿斋戒上就是斋戒3日，然后回到家再斋戒7日，它都有那种相应的规定。就是人和大自然界应当是就是说应当和睦相处的，人不应当就是说盲目的去开采和破坏那种自然环境。他就讲的，所以说伊斯兰对这样一种三重关系就是非常强调的，就是强调人和主的关系，相处的关系，就是人应当爱主，人应当拜主，人应当虔诚的拜主。人和人中间呢，应当就说对上面的父母亲应当就说呢孝敬，那么对平辈的呢应当相互亲爱，那么对就是同宗的就说这些把。就是都应当以兄弟姐妹之类相待，那么对幼年的对自己的子女呢，也应当就是说从就是教育那个方面，这种教育呢不光是你给他吃的和喝的，而且应当给他正确的教育，就是教他怎么做人，教他怎么拜主，去那样去做的。那么人和大自然也是就是说用一种融洽相处去那样去做的。那么当只有这样做了以后呢，就说到这只有就是按照这样一种规定，然后心里面记着主去那样做，这种人呢就成了一种 就是说成功的人。那么成功的人在古兰经里面就说，我们刚才说到一个人正确的认识，就是所有的人是在亏折之中，到但除非他们认识了主，就是按照主道去指导自己的人生，然后多做善事，然后以真理呢，以真理就是互相劝勉自己的同胞，然后以人类呢劝，就是相互中间勉励，然后来干净的，就是说要善良的度完这个人生，这种人才是成功的。那么伊斯兰的教义就是说，要说呢，实际上是相当内容相当多。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只是就是非常概要的，就是把那些提高性的、提高心灵的，就谈到这样几句。那么还有其他，就是说可能大会有安排，完了以后可能还有具体的，大家可以提点问题啊。那么在这里我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唯物法师，我们的梁居士和各位法师，还有我们的黄先生，他们为这大会所做的一切。好，谢谢大家。